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我们一起翻开神的话，约翰福音第四章。若是昨天有在我们当中的话，会知道我们这五个晚上的聚会会把我们的重点放在约翰福音，且在约翰福音里头的十个必须，十个 must， M-U-S-T。 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略略的把这十个特别强调了出来，那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其实这十个 must 在约翰福音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完全都是耶稣所说的，有一些是其他的人所讲的，但是总而言之，我们看到这十个必须，摩根牧师，我们也昨天晚上特别提到了摩根牧师那位有名20世纪初的英国解经家，他特别把这十个 must 称为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十个 divine imperatives， 那一个神圣的命令，那一个神圣的吩咐。那昨天晚上我们就首先从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里面一同来思想那个十架救赎的必须。今天晚上呢，我们会继续的往下看，我们会把我们的重点放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里面。让我们好好先就从19节，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19节，我们一起来看，从第19节到第26节。那无论是我们预备给大家的讲义也好，或者你自己带来圣经，其实我很鼓励大家带圣经来到聚会，不单单是今天晚上。我发现21世纪的基督徒越来越不习惯带圣经来教会，我自己还是带着一个古老的圣经，或者还是那个古老的方法，我带着一个 hard copy 来教会。因为我觉得今天我在下面听到的时候，很可能我就会听到牧师讲一些东西，我就可以在我的圣经里面做一些的记号，做一些的笔记。所以若是你要看到我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我的圣经好像就像一个圣诞树一样，是多彩多色。有的时候我的母亲看到我的圣经的时候，她说，你画到这个样子，难道你看得懂吗？我说基本是可以看得懂。我还是鼓励弟兄姐妹们带着圣经来。那我们今天会从第19节看到第26节，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19节，那里这样说，妇人说，我记得这就是这个撒玛利亚，这个无名撒玛利亚的妇人，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请大家特别留意礼拜以及拜这几个词重复的出现。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这一个应当，其实在原文里面就是 must， 同一个字，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21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了，时候到了。23节，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必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请大家特别注意，必须又在这里出现了第二次，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我们中文是把必在这里做一个翻译，但是原文里面它其实不是必这一个字，而是单单就带过去，将一切的事，他会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二十六节，耶稣说，那和你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题目是真诚敬拜的必须。真诚敬拜的必须，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记载了耶稣曾经所讲过的一个比喻。每逢想到这一个比喻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受到冲击，也很受到提醒。耶稣的比喻在十八章里面描述两个人一起去到圣殿祷告。我想你可以马上就联想到，若是你熟悉路加福音的话，其中有一个人是一位法利赛人，另外有一个人是一位收税的一个税吏。在耶稣的比喻里面，他描述了这一个法利赛人站在那个地方祷告，他感谢上帝，他不像别人，那些勒索的也好，那些不义的也好，那些犯奸淫的，甚至大概他看到旁边这一个税吏站在那个地方，他也提醒上帝，他也不像这个税吏。同时他也告诉上帝，他每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且他所得的他都捐上十分之一。之后紧接着耶稣就描述了那个税吏的祷告，非常的有意思。在第十八章的第十三节，耶稣说，那个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垂着胸说什么呢？他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一个罪人。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我想常常给我最大冲击的呢，就是耶稣在这边描述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为一个自言自语的祷告，自言自语的祷告。我想这个词自言自语就给我很大的冲击，因为我就会联想到代际中也好，或者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多少的自言自语的祷告，或者我们更广的来思想，有多少自言自语的崇拜和敬拜。是的，有可能我们是聚集在这一个地方，我们也是在敬拜上帝，我们也是向上帝祷告，但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是否是蒙上帝垂听，还是我们只是做一些宗教的一些举动，一些行为？而耶稣在那边指责着这一个法利赛人，对我们说，其实他所做的只不过是自言自语。我想这个给我很大很大的冲击。而在敬拜的里面，我想我们要更加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怎么样用讨神喜悦的方法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创造天地的主宰。其实我想不单单是耶稣这一个比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我想在旧约里面，我们大概最难读得懂的一卷书 立位记，我不晓得大家的体会是怎么样，新旧约里面有很多书都读起来还算比较容易，但是每逢读到立位记的时候就会发现相当的辛苦，若是你有失眠的问题，或许你可以尝试用立位记来帮助你能够入睡，因为读到最后面实在是很难能够体会到这个旧约这个献祭的一个整个一个制度。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每逢我读立位记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很明显的神在乎人是怎么样来到他的面前，他很在乎人是不是用正确的方法来到这一位圣洁的神面前。我想立位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神看重你我，看重人，看重他的百姓用正确的方法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献上他能悦纳的敬拜和赞美。我想这是立位记很明显的一个信息。当然今天晚上当我们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看到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父神是一个灵，他所要的就是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今天晚上我们就会一起来看这一段熟悉的经文，一同来思想什么是一个真诚按照真理的一种敬拜，蒙神的悦纳。但是或许在还没有看这段经文之前，我特别喜欢约翰福音第四章，有可能从昨天到今天你就会感触的出来，我觉得约翰福音第四章 是一段非常非常宝贵的记载，特别是前面一部分约翰描述着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对话。其实当我反复的思想这一段的经文这个描述的时候，我不晓得我可不可以甚至这样说，有可能你不会太同意我这样讲，但是当我反复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很深的一个体会，其实若是今天全本圣经我们没有的话，我们只有单单约翰福音第四章的话，其实就足够我们对上帝有清楚的认识。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对话，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父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父神。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有所谓的上帝论 theology， 我们可以对上帝有认识。不单单是我们可以对上帝有认识，我们也可以对基督有更多的认识。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有所谓的基督论，不单单是有上帝论，不单单是有基督论，也有救恩论，也有敬拜论，也有宣教论。所以我再一次说，其实若是我们只有约翰福音第四章，只有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对话，其实我们就有足够的真理让我们能够不仅是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认识救恩，我们也更加的能够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过着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当然今天晚上我们不会看到这么多的事情，我们会把我们的重点放在敬拜论的里面，把它放在这里特别教导我们关于敬拜的事情。我想从四个角度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十九节到第二十六节这短短的八节里面，我们从敬拜，真诚的敬拜，必须真诚的敬拜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我顺便问一下，我不晓得刚刚大家我们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留意敬拜或者拜这个词在这短短的八节里面一共出现了有几次。你假如是看英文的话有可能不太一样，你假如是看希腊文有可能也不太一样，但是呢若是你是看中文的话，你会发现拜也好，或者从第九第二十节这个礼拜，其实在英文里面或在原文里面都是 worship， 都是 worship。 前前后后在这八节的里面你会发现 worship 这个词敬拜 礼拜这个词呢，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有十次之多，十次之多。我去查了一下， 我发现这个敬拜其实在原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有好几个词，是我们能够也同时翻成敬拜啊，在中文的里面，其实在新约里面用了四个不同的希腊文字，都其实可以翻成敬拜，都可以翻成敬拜。当然有一些地方没有翻成敬拜，因为这四个词都带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在其中。譬如像在约翰，对不起，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保罗在那边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为活祭，因为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什么，一个服事，一个侍奉，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服事。那若是我们去看那个服事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在原文里面它也其实就是敬拜的意思。因此保罗在那边用的那个词，其实它的背景有一个含义，就是我们不单单是敬拜上帝，我们也在我们的敬拜里面在服事上帝，或者应该把它倒过来说，我们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在敬拜上帝。所以敬拜不单单是在这个主日崇拜这个前面一段时间我们敬拜上帝，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也呈现着一个敬拜。在新约里面有另外一个词，其实出现的次数不多，只有十次，但是另外一个词呢，它的重点是在于一个这种敬畏的一个强调，敬拜里面敬畏着上帝，敬畏着上帝，再一次被提醒，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微小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渺小的，我们是来到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或者用拉合在约书亚记第二章所描述的，我们来到这一位上帝的面前，他是一位上天下地的神，所以我们要俯伏在他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他，我们要敬畏他。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出现了有十次之多的这一个词呢，其实带着另外的一种含义，其实就是俯伏的一个含义，俯伏在耶稣的面前，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我马上就联想到旧约的一个例子，有可能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记载着大卫那时候已经做了王，他就去寻找着米非波设。你会记得米非波设是是约拿丹，是扫罗儿子的儿子，是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后来在那边我们不翻，但是你回去看那段经文的话，你就会发现当米非波设来到大卫面前的时候，他就伏地叩拜，他就伏地叩拜，两次提到他伏地叩拜。我想在这边耶稣讲到那个真诚的敬拜，那个真理的敬拜，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伏伏在神的面前，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因此我们今天晚上会从四个角度一起来思想什么是一个真诚的一种敬拜，什么是一种真诚的敬拜。我当然第一个所想到的就是这一个真诚敬拜的托付，或者用英文 The mandate for true worshipMandate， 那一个真诚敬拜的托付。请我们特别留意在这边有一句话的出现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第二十三节，在第二十三节那里说什么呢？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敬拜，或者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或者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请大家特别留意要这一个字，父 父天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我想在要这个字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托付，这一个 mandate。 我去查了一下，这个要这个词呢，其实在新约里面其实出现了有好几次，而在这个要的里面，其实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含义。譬如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那边描述着西律在寻找小孩子，你会记得那个故事，对不对？博士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来敬拜耶稣。西律王他非常的紧张，因为他想到有人有可能会剥夺他的这一个王权，因此王位，因此他就去寻找耶稣，这个小孩子，他去寻找耶稣。那个寻找其实就是约翰福音的这第四章那边所用的词，是同一个词。若是我们往下看，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耶稣在那边登山宝训里面说，我们要先什么他的国，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些事情都会加给我们。其实那个求字 seek S-E-E-K seek 求，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个要的意思，寻找求。就是你会记得，或许只要用另外一个例子，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这个有意思，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你会记得是记载着扫罗变成保罗的一个信主的一个过程，扫罗变成保罗的信主过程。你会记得在那个过程的里面，神就向亚拿尼亚显现，然后呢就要亚拿尼亚去到大树去找扫罗，去到大马士革去找扫罗，若是你去看第九章第十一节的话，在那边这个主的使者就对亚拿尼亚说，你要去到这个大马色去找，你要访问一个大树人，他的名字叫扫罗，你要去寻找，你要去访问，你要去找着这个人。这几个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都是若是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话，都是其实耶稣在那边让我们看到这一个真诚敬拜的一个 mandate， 一个托付。上帝是在寻找着这样的人，寻找着这样的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让我们看到其实上帝所要的就是人能够用真诚的心一起来敬拜上帝，一起来敬拜上帝。当然我想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从旧约也好，或者我们从新约也好，也能够想到的。我特别联想的一个例子，我想我们能够很快的思想的，就是在旧约里面的一个例子。前几年我有机会在港九培灵会特别从但以理书一起来看但以理书在这个时代的信息，留给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五章，你会记得那一章主要是描述着当时在巴比伦国里面做王的那一位国王，他的名字叫伯沙撒，他在那边欢迎，在那边喝酒。后来他把这个他祖父，应该是他的祖父吧，把他祖父尼布贾尼撒原本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神殿里面的器皿，他被掳到到巴比伦去，而伯沙撒就把这些器皿拿出来，这些金银的器皿拿出来当酒杯使用。当然你会记得，若是你熟悉那段经文的话，伯沙撒以及那一千个大臣，他们突然看见有一个指头出现，记不记得？就在那个坟墙上面写了一段话。 那当然你有机会你可以回去看那个故事，他就找了这些法术书来，这个法术来要讲解这一个字这一句话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唯有但以理出现的时候，但以理就解释了这一句话在坟墙上面这个指头所写的话。若是我们去看第五章的话，但以理书第五章，若是你有圣经的话，对不起，我们没有机会把它放在投影啊。但是若是你有自己带来圣经的话，你可以很快的翻到第五章，因为我想在那边我们就看到上帝在寻找那些真正敬拜他的人，真正敬拜他的人。你会记得后来但以理就指责伯沙撒，就对他说什么呢？在第五章的第二十二节，我念给大家听，我念给大家听，但以理书第五章的第二十二节，那边他说什么呢？在第二十二节他说，伯沙撒，但以理对这个伯沙撒说，你是他的儿子，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或者有可能是孙子，虽然你知道这一些事情，但是你的心仍不自卑。二十三节，你既向上天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拿到你的面前，你和你的大臣以及皇后以及妃嫔把这些器皿拿来饮酒。然后注意下面他说什么，他说你又赞美那一个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在我的圣经里面，我就把那个却圈了起来，却什么呢？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却没有将荣耀，没有把赞美，没有把敬拜归给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单单这一句话就让我们看到，在神的心里，在神的面前，他所寻求的是什么。怪不得后来当我们翻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他说什么，他说世人其实虽知道有神，但是却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也没有感谢他。紧接着在罗马书第三章的第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都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不晓得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倒不是说我们在言语在行为上面的过失是不算数的，不算数的，这一些其实也是很严重。但是当我思想到伯沙撒，当我思想到但以理怎么样控告伯沙撒的时候，当我思想到保罗在这边，特别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在罗马书第三章的第二十三节，我想在这里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是世人在神面前那最严重的罪，不在于或许他们想过什么，或者他们做过什么，虽然那些也是很严重，乃是最严重的罪，就是我们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所以哪是你是再怎么样好，你的品行再怎么样好，你的道德再怎么样好，若是我们没有把荣耀归给那一位掌管我们生命气息的神，这在神的眼光里面是最大的罪。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人敬拜他。 The mandate for worship， 敬拜的托付，敬拜的托付。我可不可以顺便提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一点 尤其在我们宣教的工作上面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我记得好多年前，有可能有一些人也读过这本书，是一位多年在美国牧会的一位非常资深灵命讲道各方面都是神特别祝福的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他的英文名字叫 John Piper。若是你没有听过他，或者你跟他不熟的话，你其实可以上网去读，可以上网去听。他也写了很多很多的书。John Piper, P-I-P-E-R, John Piper。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992年还是93年，他就写了一本书 Let the Nations Be Glad， 愿万国欢呼，大概是这个意思，愿万国欢呼。在这本书的一开头，他讲了一句话留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哪里没有敬拜，那里就是宣教。哪里没有敬拜，那里就是宣教。 Where there is no worship, there is mission。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哪里没有敬拜， Where there is no worship, there is mission。 我想神要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人。我想在这一个里头，我们就看到了其实一个宣教的一个托付，一个宣教的一个托付。当然我们也看到是一个敬拜的一个托付，一个 mandate for worship。 但是不单单是我们看到一个 mandate， 我们看到一个托付，我们也在这八节的里面，我们第二也看到一个动力，一个 motivation， 一个动力，真诚敬拜的动力， a motivation for missions。我反复读这八节的里面，我发现，我想至少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动力，这个 motivation 的所在。我当然，我首先所特别留意到的就是一个关系的动力，一个关系的一个动力，一个 relationship。什么意思呢？我不晓得刚刚我们大家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还是在第23节里面，时候到了，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当然我相信约翰领受了圣灵给他的感动，因此他在这边没有说那真正拜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神要这样的人拜他。其实他这样讲也没有错，对不对？绝对是没有错的。但是圣灵感动着他，不是用神这一个字来描述，乃是用父这个词来描述。我想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充分、很 rich、 很丰富的一个提醒，就是在一个真诚的敬拜里面，我们首先需要思想的是的是那个上天下地的神，没有错，我们还是需要有那种敬畏的心。我可不可以顺便提一下，我觉得这种敬畏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是蛮缺乏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今天来教会，我觉得我们有一点太吊郎当的，我们太随便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